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
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
亚当的家谱，出生、死亡，循环再循环。
耶稣基督的家谱却没有死亡。
亚当和耶稣基督的家谱有何不同？
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来吧，让我们一起探讨两个家谱的奥秘，
贯穿圣经的两个家谱。两个家谱。
第四章，马太福音，基督的家谱，三个十四代的意义。三，从迁至巴比伦到基督，预备基督的来临。被掳到巴比伦，好像是神弃绝了以色列民，也好像神的拣选及计划失败了。然而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神的宝座仍然坚立，人的失败却是神进一步计划和行动的开始。被掳归回时期的两件大事，圣殿和圣城的重建，等于宣示了神仍然掌权，选民仍然是选民。这些没有自己君王的子民，却因被掳回到神拣选的本意，把神当作他们的王，这是弥赛亚国度的基本准则。此一阶段的家谱到耶稣基督画下句号，这岂不正说明了神国计划的指向吗？他是神在大卫家中所预定拯救的脚，也是天国的王，是那位生下来就做王的救主。事实上，五卷大先知书中有两卷书是被掳后的先知所写，而耶利米书和耶利米哀歌则是关乎被掳的信息。可见被掳后的信息在神的启示中占有相当重的分量。 A. 重建圣殿的启示意义。其实这个阶段的启示意义不是到新约才被宣示，三位回归时期的先知一再指出那位真正的建殿者和圣殿重建的意义。哈该书二章七到九节，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撒加利亚书三章八到九节说，大祭司约书亚，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看哪，我在约书亚面前所立的石头，在一块石头上有七眼。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并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撒加利亚书六章十二到十三节说，对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使两职之间筹定和平。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均是以色列人回归建殿时期的先知，然而他们的信息却都指向一个将来的殿，一个更荣耀的殿，一个由大卫的苗裔所建的殿。这位大卫的苗裔不仅是君王，而且是祭司，是这奇妙圣殿的祭司。这些先知的预言等于宣告了建殿的真实意义和神借着这位大卫的苗裔所要成就的奇妙计划，那才是人应该关注的所在。所以第三个十四代 看起来是以绝望的被掳为开始，却是以对基督的盼望为指向，至终以基督的降生为整个家谱的最高峰。他的降生是另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B. 所罗巴伯的角色。神除了借着先知的预言指明重建圣殿的真意，同时拣选了一位大卫的后裔所罗巴伯成为建殿的领导者，他也是回归建殿时期的代表人物。因此在耶稣基督家谱的第三段中，所罗巴伯是一位醒目的人物。所罗巴伯不仅是一位建殿的领袖，两位回归时期的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都曾多次指着他发预言。神的话曾临到先知哈该说，哈该书二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你要告诉犹大省长所罗巴伯说，我必震动天地，我必倾覆列国的宝座，除灭列邦的势力。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仆人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啊，到那日我必以你为印，因我拣选了你，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在哈该的预言中，所罗巴伯的角色显然已经越过了建殿领导者的角色。当神的国度临到时，他代表那位掌权的君王。此段经文中的震动天地，既是指弥赛亚的国度来临之时，而手上带着君王戒印的所罗巴伯则代表了弥赛亚的掌权。 C. 神拣选所罗巴伯的用意。神固然曾应许大卫关于那后来要做宝座的后裔，然而以色列人经过五百年历史的变迁，而且中间有多位君王迎合外邦偶像的风俗，百姓对大卫之约的内容和意义必然已经相当的模糊。再加上被掳后的冲击，有些人的信心因而动摇也属必然。如今神借着圣殿的重建和对所罗巴伯的预言，再度提醒以色列百姓弥赛亚国度来临的必然性。第三个十四代之后，前面分析过三个十四代代表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各有其神学上的意义。那么十四这个数字有意义吗？显然也是有的，否则马太就不必为了迁就这个数字而省略一些人名。事实上学者们也都承认十四这个数字应有象征的意义，不过对于它的解释却众说纷纭。其中比较盛行的讲法是认为十四这个数字等于希伯来文大卫这个名字的数值，借此象征基督就是做大卫宝座的君王。然而这家谱已经开宗明义的指明基督就是大卫的子孙，马太应不需如此费心地凑合出三个十四代这组数字。此外，这种说法还可能忽略了预表的基本法则。按圣经预表基督的用法来看，均是预表者被做成有类似基督的特质，而非基督去符合预表者的特质。这两者一是本，一是末，基督是本，预表者是末，本末不可倒置。就如希伯来书七章三节论到麦基洗德时这样说，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其中相似一词按原文是完成时态之被动语态分词，意思是被做成与相似。也就是说，麦基洗德一生特殊的经历，如他是仁义王，又是平安王，无父无母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且是至高神的祭司，都是神预先量给他的，为了要把基督永远大祭司的职分表明。此外，如逾越节的诸般规矩、会幕的各样设施等， 都是神所指示摩西，为了要把基督表明，因此不是基督去迎合会幕的规矩，乃是会幕启示基督，不是基督的经历像逾越节的条例，乃是神借逾越节表明基督，不是基督去复合麦基洗德，乃是麦基洗德被做成类似基督的样式。因此若三个十四只是为了符合大卫这名字的数值，其本身并不具有启示意义，那么岂不是让基督去复合大卫，而不是神借着十四之数来启示与基督相关的事？也许我们可以参考另一些学者们的意见。一，七的组合数字，十四就是两个七，三个十四代则是六个七。七在圣经的启示中是一个重要的数字，有些学者如韩迪生等据此认为耶稣基督的降生是第七个七的开始，所以他的降生成了整个族谱的最高潮。这种说法有些学者如卡森等并不认同，他们以为圣经明说是十四代，何以将他们拆解成两个七代呢？但就旧约中七这个数字和启示基督的关系来看，却是极有可能。在旧约，七是一个关乎启示的重要数字，例如七日是安息日，七年是安息年，但有时候七被组成一组数字，例如七个七年是喜年，七十年则是以色列人被掳外邦的日子。此外也有将两个七合成一组十四来看的例证，例如当圣殿建成的时候，所罗门带领百姓在神面前守节两个七日，共十四日。列王记上八章六十五节，那时所罗门和以色列众人，就是从哈马口直到埃及小河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聚集成为大会，在耶和华我们的神面前守节七日又七日，共十四日。这些组合的七，其基本意义都和七脱不了关系，更何况以七代代表一个历史上的大阶段，却有实质上的困难。二，喜年与基督的国。在七的组合数字中，七个七是喜年的数字，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数字。喜年不仅是神启示以色列人的特别年日，也关乎基督的救恩。除了在喜年的条例中我们看得见救恩的影像，基督开始传道时更是直接引用喜年作为他传道的诠释。按路加在路加福音四章十七到十九节所记，主耶稣刚出来传道时进入会堂，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读完之后，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主耶稣的动作和宣誓清楚地诠释了喜年的救恩意义并与他的关系。他之所以这样连接，乃是由于喜年条例本就是自由的象征，也含有丰富的救恩意义，因为在喜年来临时，所有被卖为奴的以色列人都得着释放，各归本家，各回本业。此外，但以理在但以理书九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曾以七十个七预言基督和他国度的来临。七十个七明显是以喜年为解释的基础，然而这七十个七的组合却留下最后一个七作为结局前 大灾难期的代表数字。所以禧年不仅是救恩的表样，也是国度的表样。若说安息日的启示含有国度意义，那么即安息启示之大成的禧年，岂会没有国度的意义在其中呢？
由此可见，三个十四代着眼的应不是十四这个数字，
乃是六个七，另有隐而未现的第七个七，加起来即禧年的数字。何况马太福音的主题本就是天国的君王与他的国，耶稣基督降生之后开启了第七个期，第七个期之后即是永远禧年的来临。反过来说，若基督的再来即国度禧年的来临，那就是第七个期的完成之日。那么在国度禧年和第六个期之间，岂不是该有第七个期吗？如此我们可以清楚地意会到，自耶稣降生之后到他再来之前的阶段应记第七个期，而这阶段的主要用意除了为完成基督的救赎事工之外，就是在为神的国度预备天国的子民。这也是马太福音记耶稣基督降生之后的主要内容。
大灾以马内利，在耶稣基督的家谱之后，马太接着解释为何耶稣基督是从玛利亚生的，这个生又有什么意义。其中最重要的信息就是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事实上在后裔的应许中，以马内利一直是一条很重要的线，在每一个后裔的应许中都能看见以马内利的影子。一，女人后裔中的以马内利。在童女怀孕生子的应许中，神在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说，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因此耶稣基督的降生就是神与人同在的实质应验。童女怀孕生子是女人后裔应许的延伸，也是必要条件。所以这位神应许的女人后裔不仅是要打伤那蛇的头，而且带来以马内利的恩典。然而以马内利除了这现实的意义之外，也有神永远国度临到的终极意义。当新天新地来到时，圣经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新天新地的美好在于神永远与人同住，那是以马内利的永远状态。若无神的同在，那么新天新地也变得没有意义。二，亚伯拉罕后裔中的以马内利。在神应许亚伯拉罕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的事件中，神所指定的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摩利亚地，同样也是神指定大卫献祭赎罪和建殿的所在。祭坛是人来到神面前的通路，而圣殿的意义就是神要与人同住。所以亚伯拉罕后裔的应许同样有以马内利的影子。再如当雅各离家出走来到伯特利之时，他梦见神的梯子，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这时神向雅各坚固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当雅各醒来时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这话显明了神的殿就是神同在的象征。综合献祭的羔羊和天梯，我们可清楚看见以马内利成就在人的身上，是因那位道成肉身献上自己为祭的基督，成就了神人之间的和好，使神能与人同住。
就如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十三到十六节所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三，大卫后裔中的以马内利。在大卫后裔的应许中，有一个关键性的重点是，那位坐宝座的君王要为神建造圣殿，如同神指定所罗门要成为建殿的君王一样。事实上，圣经曾多次多方的连接弥赛亚的王权和建造圣殿的关系。先知撒加利亚在撒加利亚书六章十二到十三节说，看哪，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若圣殿既是神同在的象征，那么神指定的建殿君王既有以马内利的因何关系？所以大卫子孙的应许实也显示了以马内利的另一层意义，弥赛亚的王权和以马内利的关系。由神对大卫应许的架构来看，这以马内利的实现是建立在这位后裔的王权上，因为他的王权成就了圣殿的实现。圣经如此的连接，等于告诉我们，基督的王权和以马内利的实现密不可分。人不能只要神的同在，却不愿意降服在神的王权之下。马太福音充分地透露这样的信息，基督的降生固然是实现了神的同在，但他也是生下来就做王的那一位。在登山宝训中，耶稣所宣示的天国律法不仅是宣示他的王权，也同时宣告了他的同在是与遵行天父旨意并行的。例如下列经文所示，在马太福音六章十节，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又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四，结论。由以上的论述可以发现马太福音家谱的重要性，它既涵盖了旧约的历史，又包含了旧约中最主要的应许，它既指明了旧约信息的指向，又提示了新约信息的依据。它不仅是旧约许多重点的归纳，也是新约福音信息的概要，所以它好像是一把钥匙，解开旧约和新约的钥匙。它让我们看见神如何将基督和他的救恩启示出来，并按着神所预定的时候应验。所以法兰士视其为旧事史的梗概，意思说基督的家谱不仅呈现救恩的历史，也启示了神拯救世人的内涵。在这福音浓缩版的家谱中，人可以看见基督的所事和降生的意义。他是神的儿子，他借着女子而生，是道成肉身的人子，他使万国得以与神和好，得神的赐福，他是以马内利的实现，他是天国的君王。人借着信心得基督的救恩，这些重点和三个后裔的应许相互交织，彼此印证。虽然在家谱中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些名字，但是借着这三个后裔的应许，我们得以窥见其中的意义和丰富的内涵。马太福音的后续内容也就借着这家谱的内涵而展开。
贯穿圣经的两个家谱， 内容来自汪川生牧师著作《亚当与耶稣基督两个家谱的奥秘》，由杨谦老师播音。